这一块石块是在西元前1600年在苏美利亚发现的，这个是很古老的一个语言啊，文字啊，所以它的那个三角形朝着不同方向就代表了不同的意思。但是有人呢就已经去学习了这个苏美利亚的语言，而且他们有能力去翻译这个语言。这块石头上面的字呢，其实是一本书里面的一个部分。那这个上面所记载的是故事呢，是在大约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故事。而这一块东西记忆上面讲的故事呢，有人说这可能是在最早对于诺亚洪水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有做的记录。而我上个礼拜的课程呢有提到，就是说诺亚洪水的那个时期的一些事情不只是在我们圣经上有记载，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他们都有那个大洪水的一些记载。而当这个摩西他记载了这个诺亚的这个时期的洪水啊，他写的时候，摩西写这一些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比这个苏美利亚的这个写的时间又晚了四五百年。所以有些人会怀疑说，摩西是不是他是模仿这一本书苏美利亚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故事去写的，因为有很多细节是非常相似。而在这个苏美利亚他们这一块石头上写的这个故事呢，有一些细节都很跟诺亚的故事有点像，只是他没有提到诺亚这个人，讲的是跟别人有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呢就是这个苏美利亚他们的这个故事啊，他们写的很多的有一些细节是很相似于诺亚方舟的故事，有一些呢又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看得出来是跟摩西所提到的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在讲的同一件事情。但我们知道呢，摩西在写这个诺亚方舟的故事的时候，他是经由圣灵来告诉他，是由圣灵来启发他，他才写的。所以他的这些故事是他独立完成，而却由圣灵的辅助，那而且是在圣经中，那必然我们是要以圣经的为准。但是我们要如果要详细的真正了解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要一句一句的从这个摩西所写的这个圣经中的内容来了解。我们在上礼拜我以为我们完成了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的解说，而但是当我在今天之前要准备如何复习上礼拜的课的时候，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从听过去的这些笔记还有上校所有的著作里面，他觉得他还要补充相当多的资讯给我们。有些人是不是会觉得说，哇，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三第四节了，我们可不可以再往下讲。我们在过去这一个月来，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前四节我们已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讲了。如果你很着急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创世纪六章自己多读几遍，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慢慢的讲。其实从这个网上啊什么各个书籍啊，你会发现呢，大家对于诺亚方舟那个洪水时期发生的事情其实的细节都了解的不多，但是上校牧师他其实呢大概是在这方面最专精研究的人。从一些神学院他们各种不同的神学的一些研究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甚至研究的人员，他们甚至对于 Nephilim 他到底是正常的一般人，还是一些巨人，还是他们根本就是天使，还是像我们说的是半人半天使的合体，这些事情大家都没有共识。但是呢从我们这边呢就很清楚了哈，已经看得出在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些 Nephilim 它其实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天使们，堕落的天使与人类的女儿他们结合所生的是 Nephilim。 而我们其实从圣经里面的经句中的前前后后的研究发现这个是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再从那些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我们也看到都有讲到这些半人半神的这些人的状态都有描述。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以圣经为准，其他的资料参考为辅，那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把它的逻辑弄顺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它真正的状况是什么。但是你必须非常有耐心的慢慢的好去了解这些细节。而我们现在要来再回到这个创世纪六章第四节，但是我们要把这第四节呢把它拆成四个部分来看。听做了一个 PPT 给我们大家看，好，我们先把它一块一块的把它拆开来看，然后再把它整合在一起看。 我们在谈这一段经句之后，我不希望你们去看中文的圣经或者是英文的圣经，我们要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讲的，因为我常常还会回到希伯来文里面去解释啊，所以我们会在过程中去解释希伯来文圣经所写的。好，第一块呢，就是六章四节的第一段，他说，在那个时候 Nephilim 是在地球上，而 Nephilim 呢，它这个字根本就是一个直接从希伯来文抓过来的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跑到英文版的说是巨人这种翻译，这完全是不对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别的地方也用到了巨人，但是跟这个又讲的是不同一样的人，所以很容易让我们混淆，所以我们就直接讲 Nephilim。 而 Nephilim 这个字除了创世纪六章有提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我们圣经里可以看到这个字，数民记的第13章33节。在这个数民记的13章33节里面提到了 Nephilim 这个字，但是这个 Nephilim 所提到的这个并不是在讲诺亚时代的那些 Nephilim。 在当时呢，那个约书亚呢，从12个他们的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找到一个人要去这个勘察那个应许之地那个城市。所以是那时候你记得吗，那时候12个支派各派的代表哈，去做前哨去探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城市里面的人全部都是非常高大的巨人，然后他就把他们称，那些人就把那些高大的巨人那个称之为 Nephilim， 实际上并不是在诺亚时候的那些 Nephilim。就是那以色列他们探查之后，他们说那些人都身量高大，我们甚至看见 Nephilim 人，就是拿佛林人，然后相形之下，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就是去探查的这12个人简直被吓坏了。就像那个在打球的时候，你如果看到别队的人都非常高大的话，你就说哇，他们根本就是巨人，但实际他们不是巨人，他们就是比较大而已。所以他们其实上是这些人被吓到了，所以他们就更夸大的去说那些人是 Nephilim。 所以他们其实只是因为这些跟着这个约书亚的人，他们都知道诺亚时代有这个 Nephilim， 所以他们就举例的方式去用 Nephilim 来描述这些在迦南地的这些巨人，这很高大的人。所以呢，整个圣经就只有在诺亚方舟的时候讲到 Nephilim， 还有在这个地方有讲到 Nephilim 这个字。所以呢，这边讲的就是说这些 Nephilim 是在地球上面，在地球上，它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就是世界各地，所以它其实是意思是在讲说那些 Nephilim 是全球全世界到处都是。而这个 Nephilim 的前面是 Nephil， 这个字意思就是堕落的意思，就掉下来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基本上是从人种里面堕落的，基本上不是真所谓掉下来，而是堕落的意思。而他们的所谓的堕落还包含了是他们的这种变种的状态，就是人种的变异，是人种的堕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些堕落天使想要跟人去结交去生孩子，就是他想要让人的人种变种，让人的人种堕落，让人的人种不再纯粹。大家如果对这一段还不太清楚，你们可以回去再听前面几堂课，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些堕落天使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种断绝。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些堕落天使他们是有非常清楚的计划，他们是按照计划在执行，他们并不是因为跟随着自己的欲望，只是跟着欲望想要跟人类的女人性交，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有目的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句子第二段，那过去的这个翻译也不好。第二段呢，他说这是原因，他要从这个希伯来文去讲这个句子真正的概念。这样的这个希伯来文，它其实算是一个片语，然后它这个片语真正的意思应该是说这是原因。 Can we just say because? 所以它其实那一个片语就是说因为的意思。那我们就可以再看这个句子的第三段， 因为我们一开始讲说这我们现在有这些在世界各地在这个时候都有 Nephilim， 那因为这些神的儿子来到人的女儿前，我们已经讲了很久，就是 The Sons of God， 神的儿子，其实讲的就是那些堕落天使。这个 came into 就是来到，或者是他其实如果要翻成英文更明显的，就是英文的更明显的意思就是跟人跟女人交合。反正就是说希伯来文呢，它是把这个主词摆在动词之后，好，所以其实是有一点前后稍微有一点调整的，对，所以就是说变成动词，然后主词，然后才是介词。反正就是基本上就在讲说这些堕落天使跟人的女儿性交。这个 man 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亚当，所以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称之为亚当，其实就是在讲男人的那个人，所以他其实根本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所以呢，在讲到亚当这个词的时候，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对于一个男人包括他的所有的遗传基因就是被称之为亚当。在希伯来文里，在希伯来文里对于人有三种字可以用，那有一个讲的是男人的身，有性别的这个男人的身体，或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好，或者是第三个就是从他外表看起来的男人、
okay.
但是如果要讲一个实体的一个男性，有着男性基因的一个身体，我们这个希伯来文就是用亚当这个字。而就像英文讲到 male M-A-L-E 这个字呢，就是讲男性，好，是讲的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男人的有性别的男人。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原来的希伯来文的都是很多时候会用到的亚当，好，亚当。但是呢很奇怪的是，我们的圣经里面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有的时候翻译成亚当，有的时候翻译成男人，但实际上他应该都翻成男人就好了。就是很奇怪的这种翻译，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连贯性，他应该照理说都要有个逻辑，什么时候是要翻译成什么，但他们就有的时候翻成亚当，有的时候翻成男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其实他就是在很多时候就在讲的是男人。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章第四节的第四个区块。然后呢他说这些女人类，这些他们是指那些女人，他们就生孩子。对于这个句子的感觉就是说，这些人类的女儿他们就为这些堕落天使生了孩子。而这些被生下来的孩子呢，就变成了那种非常有大力的。所以他听要强调就是说，他们生出来这些大力的不是人，是 Nephilim， 是大力的 Nephilim，就他们生出来的都是超级大力的，